小说剧《琅琊》下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第十四集。
优雅的西餐厅，穿着西服的月龙和谭敏含情脉脉相对而坐，吃着西餐，喝着葡萄酒。谭敏更漂亮了，长发披肩，眼神水灵，不时地被月龙逗笑。穿着少尉军官长服的林瑞背着大背囊，看着人们木然地走进餐厅。
啊，先生，您几位？
我找人。
您找哪位呀？
林瑞看了他一眼，眼神里面的锐利让他胆寒。月龙对着门口坐着，正在和谭敏说话。谭敏逗得前仰后合，月龙说得兴高采烈。林瑞慢慢走过去，站在他们不远的地方看着。看着，月龙觉得身边有人注视，侧过脸来。
林瑞，你什么时候来的？
林瑞不看走过来伸出手的月龙，只是看着谭敏。谭敏的脸色白了，惊讶地站了起来。
林瑞，
谭敏，我一直希望我看见的不是你。
林瑞，你都看见了，我月龙不是想撬你的女友，我们是真心的。
林瑞看着月龙，握住了拳头，眼神冒着寒光。
林瑞，我们可以坐下谈谈，你跟我动手占不了便宜。
哼，林瑞嘴角浮起一丝冷笑。
现在是什么时代了，林瑞，你以为还是我们小时候在光明桥头打打杀杀？你动我，警察马上抓你。我现在是区政协委员。
流氓也能当政协委员？
林瑞，我瞒着别人不瞒你，我是走黑道了。我身边的人可都有家伙，你动一动，这里可就热闹了。
林瑞眼角的余光看见附近不同的地方站起来几个小伙子，手都在兜里。
值得吗？林瑞，你是解放军军官了，为了什么？林瑞，我敬佩你是条汉子，所以我们可以坐下谈。换了别人，我不会这样谈的。
月龙，谭敏是个好女孩，你不应该带他走黑道。
我不可能一辈子走黑道，去年我做了几笔大的，真的赚够了。我这人不贪心，现在已经在开始转轨了。林瑞，你相信我，我会对谭明好的。
你以为你洗得干净吗？你的钱都带着血。
你应该相信我月龙的能力，这个店就是我的，你在这里动手不可能有任何便宜。
我告诉你月龙，别以为有家伙我就怕了你。我林瑞是什么脾气你也知道，就你这个破店，这几个破人，还有这几杆破枪，在我眼里还成不了气候。我今天不和你动手是不想连累谭敏，他还是个学生。谭敏，跟我回学校。
不，林瑞，不，
我不打你，你跟我走，这个地方你不能待。
林瑞，林瑞，我求求你，我不是故意的，我和他是真心的。
那你也得看跟谁呀、啊，你能跟黑道吗？
周围的食客都起身看这边，月龙赶紧一挥手，
盘点，关门。
食客们都出去了，月龙的手下关了门，十几个小伙子就站在餐厅四周，手在兜里或者拿着铁棍。林瑞拉住谭敏，
你跟我走。
我不。林瑞，他说了他要改行的。
林瑞看着谭敏心碎了。
林瑞，现在不是你能不能带人走，是你还能不能站着出去的问题。我敬佩你是条汉子，但是你也别欺人太甚。谭敏是我的女人。
谭敏，跟我走。
不，
我现在就出去，你跟着我就出去了，你不跟着我可能永远都出不去了。
哼哼，林瑞，你自己出得去吗？
月龙啊，我没有你有钱， 我也没有你有势力，但是我告诉你，在我手上死的人比你现在的人加起来还要多。你如果想试试就来，我是现役军人，出了事自然有军事法庭处置我，但是你别忘了，我还有战友兄弟，你也知道我是特种部队的，你就该知道我的手段有多狠毒。
林瑞说完一巴掌拍在大厅的钢琴上，钢琴的腿立刻就断了，零件散了一地，钢琴的壳子上有一个偌大的被拍裂的手印，所有人都后退了一步。
我现在走出去，他们要是跟着我就跟着，你们谁敢拦着，你月龙就是走在天涯海角都要做噩梦。
林瑞说完大步走向门口，没有人敢动他。林瑞一脚踢开门出去了，站在外面，
谭敏却没有跟出来。林瑞只觉得眼前发黑，
怎么会这样，是我变了还是社会变了？
火锅在冒着热气，林瑞、刘小飞和张雷这三个弟兄围着火锅喝酒，林瑞已经是喝高了，看着张雷和刘小飞傻笑。
张雷被甩了，我也被甩了。刘小飞啊，我说你什么时候被甩啊？
哎，别胡说，你就不能说人点好吗？
喝多了说胡话了。哎，送你回去吧。啊，
我不回去，我跟你们两位哥哥喝酒，我命令你们，我是少尉，陆军少尉，陆军特种兵少尉，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种兵少尉，你们是学员，就得听我的，我命令你们陪我喝酒。
张雷和刘小飞看着林瑞不由得苦笑了。
少尉，少尉算他妈的什么，还不如一个混黑道的，我他妈的算什么干部，这也叫干部？我不过就是个傻大兵啊！我们为什么争啊，我又为什么牺牲啊，就为了我这肩膀上的一杠一星，就为了这个他就把命给送了。在那个山沟里面，就在那个山沟里面发生了多少故事，有谁知道，有谁同情，有谁理解，有谁知道我们的战士是为了这一个永远在这个山沟里当傻大兵的机会，把自己的命都给搭上了，你知道吗？他知道，他们知道吗？
我们不需要任何人知道。
赵高调，
张雷一脚踹在他的胸口，林瑞就倒在地上。
你敢打我？
刘小飞急忙抱住张雷。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他喝多了。
不配做个军人。
你说什么？
我说你不配做个军人。
你再说一遍，在我们那个山沟，在我们那个山沟还没有人敢这么说。我林瑞不是出色的军人，谁是出色的军人？
把你的领花肩章摘下来。
你胆子够大的，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啊，你在对中国人民解放军 A 军区狼牙特种大队特战一营一连一排少尉排长林瑞说这个话，你在对最出色的陆军特种兵林瑞说这个话，你信不信？你信不信我马上把你废在这儿？
军人是什么？军人是战争的宠儿，是面对死神都不皱眉头不眨眼睛的硬汉，你是吗？
我不怕死！
林瑞高喊着，撕开自己的军装，露出一身伤疤。
你看看，这些那个伤疤不是一个故事，不是一个从死亡阴影里爬出来的故事。
可你怕活着？你有勇气在战争时期去死，但是你没有胆量在和平年代活下来。
我不怕。
那你就给我站直了，把军装穿好了。
林瑞摇晃着穿起了军装。
穿就穿，谁怕谁啊？
你怕你自己？
张雷拿起了一杯凉茶泼在他的脸上。
我死都不怕，我还怕谁？怕我自己？可笑，
你怕你自己受不了这种刺激？你看着我，看着我，你知道我死了多少次，我怎么过来的？看着我，看看我的头发，看见没有，少白头。我以前是什么头发，怎么就一夜之间变成白头了？我也失恋了，我也活下来了，你怎么就活不下来？你怕吃苦？
我不怕。
那你就活个样子给我看看。
林瑞系好剩余的扣子，从地上捡起帽子戴上，努力坐好坐直了。
我告诉你们，我有勇气在战争时期去死，就有胆量在和平年代活下来。我是中国陆军特种兵少尉林瑞，最出色的特战队员。
有有有有！
何小雨说着，就拉着刘芳芳进来了。
隔半条街就听见你们喊了，你们当这训练场呢？
小雨，你来得好。哎，你说说，你什么时候甩刘小飞啊？
我甩他？我的妈呀，他快粘我身上了，我甩得了吗？我
不甩就好。
林瑞说完，一头扎在桌子上睡着了。
他喝多了。张雷，你也行啊，他队长骂你的都用这儿来了。
他怎么了？提了少尉不是挺一帆风顺的吗？
失恋了，我送他回参谋学院。
还是让我和小飞送吧，你和芳芳也是很久没见了，你们聊会儿天吧，我们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刘小飞和何小雨架起来一滩泥的林瑞，刘小飞背上出去了。刘芳芳看着张雷，他的头发留长了，也化了淡淡的妆。
怎么不认识了？
啊，认识，只是没见你化过妆。
刘芳芳笑了笑，叫服务员进来收拾了一下倒下的东西。
哎，你们基本没怎么吃啊，就喝酒来着？
嗨，他叫我们出来逮着酒就喝，没治了。
那你失恋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
我不如他，我没酒喝，一夜也睡不着。
那现在呢？
人还活着，心死了，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好不好？
好了，别想了，想是你自己难受。来，吃点东西吧。
张雷纳闷地看着刘芳芳给自己大大方方地夹着菜。
哎，你变了。
变了？怎么变了？我还是我呀。
嗯，不是小丫头了，有点女人的味道了，这不像我认识的你啊。
有魅力了吗？
有，不过也没有。
啊？怎么说？
对别人有，对于我没有。我的心死了，而且你怎么着也是我的妹妹。
你在拒绝我？
刘芳芳一点都不示弱。张雷惊讶地看着他。
哎，我说你现在可以啊，怎么变化这么大呀？这还是你吗？
你在拒绝我对吗？
我知道了，你提前跟我过愚人节是吧？
张雷，我喜欢你。
张雷傻了一下。
好了好了，现在够乱的了，有的分有的合，你就别过乱了。我是说真的，我的心已经死了，你对我好我都知道，但是我不可能喜欢你。
为什么？
因为我爱他。
刘芳芳不说话了。
你还是做我的小妹妹吧，这样我适应也习惯。
成，我什么时候说过不成了？来喝酒。
你。
张雷拿着杯子惊讶地看着刘芳芳。
我算知道什么是刮目相看了。
是，人总会长大的。
刘芳芳拿着酒杯，眼睛水盈盈的。
崭新的大校肩章静静地躺在军装的肩膀上， 一双粗糙黝黑的手拿起这套军装，套在山一样的身躯上。领带打好，领花再次对正，军帽戴在这张黝黑的脸上，眼中是一种留恋，一种期待，一种坚毅。何志军最后一次走出属于自己的这间办公室。
走。
等在外面的耿辉上校和雷克明上校一左一右地跟在他的身后，三双军官皮鞋在空无一人的楼道上踩出一致的节奏。办公楼前的武装哨兵肃然立正，举手敬礼。何志军和身后的两个上校举手还礼。八一军旗烈烈地飘舞在整个队伍的上空，上千名特战队员全副武装，目光炯炯有神，对走上观礼台的军区情报部副部长何志军大校行注目礼。何志军对刘参谋长和老爷子敬礼，刘参谋长还礼。穿着不配领花肩章的将军制服的老爷子只是习惯地抬起右手挥了一挥，没有贴在自己已经没有军帽的太阳穴上。
对你的部队你说几句吧。
何志军利索地向后转，举起右手立正敬礼。
敬礼。
上千名特战队员举起右手向自己昔日的大队长敬礼。何志军看着这些面孔黝黑的战士们，嘴唇颤动着。
林斌，
同志们，请上士，我说几句。我何志军就要离开咱们这个山沟里的军营了。从我的内心深处来说，我舍不得朕，我舍不得你们。我何志军不是那么看重肩膀上是不是再能多一颗星星的人，你们知道我绝对不是。我想带你们训练，也想带你们作战，我想一辈子和你们在一起啊。在这个山沟里扎根，在未来的战场上指挥你们浴血奋战。同志们，请你们相信我。但是我们都是军人，军人是什么？军人就是党的战士，是国家的战士。我们每个人都是军队这部庞大机器上的螺丝钉，我们要服从命令。党要你去什么岗位，你就要去什么岗位。军队要你做什么职务，你就要做什么职务。我今天离开这里，就是听从组织的召唤，去新的岗位，再次实现自己在军旗前的誓言。同志们，擦干你们的眼睛，挺起你们的胸膛，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保卫好我们的祖国，随时等待着祖国和人民的一声命令，去出生入死，去做一个好兵，真正军人。
何志军抬起右手敬礼，台下泪光闪闪的战士们也抬起右手敬礼。
敬礼。
军旗在飘舞着，景通连小汪手持军刀，戴着黑色贝雷帽，穿着迷彩服，脚蹬军靴，指引三名旗手正步踢上观礼台。小汪在何志军面前挥刀行礼，而后唰的一甩军刀。
报告何副部长，授旗仪式申请开始。
可以开始。
小汪一闪，旗手正步上前，何志军双手接过这面军旗，转向雷克明。雷克明上前一步。
雷克明同志
到。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 A 军区狼牙特种大队的部队长，希望你带好这支部队。
请何副部长放心。
雷克明双手接过军旗，何志军看着军旗离开自己的手，心中好像被割去了什么， 宋秘书看看手表。
啊，首长，差不多可以结束了。您和何副部长还要参加下面的作战会议。
军区司令部的车一辆一辆开来，停在观礼台前。刘参谋长跟在老爷子后面下了观礼台。老爷子上车前，转向这支虎狼一样的部队。战士们对他行注目礼。老爷子苍老的右手慢慢抬起来，贴在自己没有军帽的太阳穴上。
我是一个已经退出现役的老兵，请允许我作为一个老兵敬个军礼。
全体注意，敬礼！
战士们举起右手，贴在黑色贝雷帽檐上。
你们的信念是什么？
勿忘国耻，牢记使命。
老爷子满意的点头，目光转向刘参谋长。
我放心了。
刘参谋长鼻子一酸，亲自上去给老爷子打开车门，送他上车。他自己上了第二辆车。何志军看着战士们，稍后他打开第三辆车的车门，迅速上了车。雷克明举起右手高喊，
全体都有敬礼。
在这个黑色贝雷帽的迷彩方阵中，在这一片齐整的军礼中，哭声压抑着，传染着。何志军坐在车里，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一直到车进入军区机关大门，他才反应过来，自己真的已经离开这个山沟了。一切都跟一场梦一样，从这里出发，又回到这里，只不过自己已经带出了一支具备雏形的陆军特种部队。作为军人，他的心里已经有底了。
林瑞，
到，
有人找你。
正在沙盘上作业的林瑞起身戴上作训帽跑出去了。那辆蓝鸟轿车停在林荫的小路上。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狼牙》，演播人员张浩、姚林、燕旭、张雷等，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哈尔滨筑城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